瞎子领路。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苏牧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的圣灵赐下来，解开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能看见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自己赐下圣灵在我们的中间，给我们亮光，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明白你真正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在你的面前，若不是主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深信我们都如同瞎眼的一样，走在看不见的道路当中。但主，你是世界的光，你成为我们的光，你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听我们这样子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这段新闻，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9节以及到第45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够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上树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里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在一个大雾弥漫、能见度只能几公尺的一个夜晚，有一个人在路上开着车子，他十分的小心谨慎开着他的车子，慢慢的向前前进。他眼看路上根本就很难看得清楚，他走了一段十分惊心胆魄的路程之后，他忽然间看到他前面有一辆车子，后面有两个红灯。他想，这下我可能安全，只要我跟着这个红灯，就不会走错路、走迷失路。开着开着，经过一段的时间，忽然间前面这辆车子，这对红灯停下来。于是他就靠近前面这辆车子，大声地对前面这个驾驶说，你为什么不走呢？这时候前面那个驾驶回过话来说，我已经到了我家的车库，我还要走去哪里呢？这个人顿时就傻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人的写照。我们不明白事情的状况，我们不去判断事情的真伪，我们也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就跟着别人人云亦云，按照别人所做的我们就去做，而到头来使我们自己陷入在许多无知与错误的当中。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在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当中，是发生在整个耶稣呼召12个门徒之后，
他对门徒以及当时在场的人所说出一连串教导信息之后所说出来的一个比喻。许多人在读到这个比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会把这个教导跟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当中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教训而相提并论。但是有相当多的圣经学者们，他们认为这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的教导是耶稣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里面而所说出来的。当然有许多耶稣基督的教导并不是单单只在他的口中出现过一次就够了，许多的时候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里面都不断的重复的把他的教导、把他的信息而不断的去重复出来，而其目的就是不断的重复的去提醒当时候他们门徒都当时候听他话语的人、讲话的人，让他们去真正的明白神的真理，让他们真正的去了解神的心意。而这种教导的方式正是那些在旧约圣经当中神所兴起的先知们他们先讲神信息的方式。如果你去看旧约在先知书这些东西，你可以发现许多不断的重复的话一直在出现，你会发觉好烦啊，为什么都是说同样的话，为什么都是说同样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人都需要不断的被提醒，因为我们人都要需要不断的被教导，同样一件事情要一直在重复的教导当中就可以增加我们的印象，好不好？我们试试看，上个礼拜你们这边讲台讲什么？谁知道？忘了，还给讲员了。再来，在上上个礼拜你们讲员讲什么？没知道，1%，可能你还记得，我看有许多的人都不记得。这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快的听到一些东西，结果回去以后怎样？讲员讲的笑话可能你还记得，其他讲什么都忘了。承不承认？承认，我都承认了。我牧师都会这样子去听人家讲道的时候，听了一半，回来之后，哦，在路上可能忘了一半，回到家里面可能剩下1/4，经过一个礼拜全部忘光光，对不对？一样的。所以比较用功的基督徒呢，他们做什么？做笔记，聪明啊。所以你们孺子可教也，做笔记。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而且我们必须要一直在 repeat， 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所以其实在神的教会里面没有什么新鲜的，就是你不断的从这些东西去学习。这就是早期先知们他们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你去看旧约的先知，他们不断地把神的信息回转吧，归到神的面前。如果你们回转归到神的面前，你们必蒙神的拯救，必蒙神的祝福。刚刚我们读的启示经文就有啊，祝福啊，对不对？神会祝福我，神那问题祝福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是你我要不断地回到神的面前。而这样的信息一直到新约的当中也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先锋哪一个？施洗约翰，也同样的说出这样的信息，你们要回转归向神，来到神的面前。而整个信息的中心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成就的，他是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他是神在旧约当中对摩西所启示的应许，那将要来到的先知的那一位，而要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到神的国中，回归到神的面前。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那个世代里面，当人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听到耶稣所讲的，他们看到听到这些教导， 他们大声地说一句话，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是神眷顾他的百姓，是神眷顾他的百姓。如果我们从去看整个四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陈述到有关耶稣怎么样去宣讲神信息，而在这些信息这些作者当中，他们去把耶稣宣讲神信息的特质跟功能借着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把它表明出来，他们分别用君王的身份，用仆人的身份，用人子的身份，用神子的身份，把耶稣基督完全的表明出来。而在这个四本福音当中，仆人的身份正是说明了在旧约先知角色当中一个相互对应的对照。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先知他们是这样被神所称为是他的仆人，是被神所呼召去宣扬神信息的仆人。在我们有这样子认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着去了解到底在旧约圣经中间这些先知的使命工作是什么。而整个旧约圣经当中第一个被称为先知身份的这样一个人物是谁？第一个被称为先知身份的这样一个人物是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娶了去，而想占为己有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撒拉几岁？几岁？大概快90岁了，对，大概快90。哇，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呢。90岁耶，对不对？90岁还那么漂亮，还那么吸引人，还有人要。我不要说60岁就没有人要了，啊，40岁可能就更没有人，就不用讲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亚比米勒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在夜间梦中对亚比米勒提出警告说，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你和你家你所有的都将被灭亡。他要亚比米勒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如果他这样去做的话，神说亚伯拉罕将会为他祷告祝福，因为神称亚伯拉罕他是我的先知，那意思就是说是我呼召他出来面对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为这个祝福所祝福的人。所以亚伯拉罕这样他被呼召出来，这样神给他一个应许是什么？他将要祝福万国，万国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成为先知的角色就是这样，要把神的祝福带到所有的那些认识神的身上。第一个被称为先知的亚伯拉罕，当然神跟着下去，神呼召摩西，呼召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而且进到神所祝福的那个经历当中，跟着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旧约当中兴起许多的先知，是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他的百姓，神的祝福带给他那些相信神认识神的人。所以摩西被称为是神跟人，人跟神之间的中保，而就神借着先知在做这样的工作。当然在旧约圣经当中你可以提到有那么多先知性的身份跟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先知有时候被称为怎样，先见 Seer S-E-E-R 或是神人 The man of God。 虽然先知、先见、神人
在希伯来文当中完全是不同的字，但是在意义上却指着同样一个职分跟工人。一个先知是去强调他是被神所呼召出来，被神所差遣而去说出神信息的人。一个神人是强调这个人被神所呼召出来，所表现出来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是一个属神的人，而且人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他跟神之间那密切的关系。至于先见呢，正强调这个先知从神那里获得一个新的洞察力啊，他可以看出来神的心意，了解神的目的，而可以去告诉神的百姓你要如何遵行。因此当我们去看旧约圣经当中所出现先知的角色跟功能的跟使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有一个规范的，是神所呼召的。这跟我们今天我们世界的观点所认定的那些不一样，它不是一种算命的，也不是一个占卜的，并不是一个行邪术的，这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圣经当中，先知这个字可以当成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一个这样发言人 spokesman 就是说你一个机关，比如说奥巴马有一个这样发言人，对不对？他要把奥巴马的心意他讲出来。所以你看每个地方每个单位，包括你最小最小你的公司里面，你上班的地方都有一个发言人。如果你公司出了一些问题，或是要表向外对外表明的时候，他会代表整个公司把整个公司的情况需要讲出来，就是 spokesman。 当我们了解在旧约当中先知的职分跟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清楚整个信心在旧约中这先知他们的信息跟工作大部分跟当时时代的环境跟百姓的状况有关系，而且整个信息的东西都集中在神百姓的身上，让神的百姓去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去遵循神所吩咐的教导跟教训。当然在旧约圣经当中先知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部分少部分的是提到未来性的一个状况，预言到将来将要发生的情况，这是我们要相当注意的地方。因此因为先知并不是未卜先知，并不是去说到未来将要发生事情的人，而是事先说出神对人的警告的人，神发出神警告信息的人，他们将神在未来所要做成的审判预先提出警告，而这样的警告就让人可以看到神在掌权，是上帝在掌权。所以中文圣经把先知英文的那个 prophet 这个字就翻成先知，就有一点让人误导，以为这个人是有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事实上他只是预表，他代表神预把信息告诉他的百姓。就好像说一个父母亲当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他预先会提出警告，如果你这样做下去，你将要面对怎么样这样的困难，面对怎样这样的问题，如果孩子不听执意去做的话，那么将来会面对父母亲所说出的危险。因为父母亲在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已经学会了这样的功课，所以他们知道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同样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些先知经历到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们能够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的作为。当他们去面对神百姓有偏差的时候，面对神的百姓不去遵守神的道的时候，那么将来他们要面对怎么样的情况，他们知道，所以他们事先提出警告，事先提出劝勉，事先提出勉励。而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旧约当中要兴起那么多的先知的原因，因为是为了他的百姓，要匡正他们走在神的正道当中。当然有真的先知也有假的先知，只要人世间有价值的有利益的东西都会有真假。你不相信，就有真的钻石也有假冒的钻石，对不对？有名贵的手表像 Rolex 啊，对不对？ Omega 就有假的，在纽约路上10块钱一个 Omega 表，有假的。当然连我们吃的油也有真假，相信不相信？我听说在国内很多地方卖的什么地沟油，真的油一桶大概五十公升，或是怎么样子，要300-400块人民币。地沟油呢，30块。所以餐厅去吃的时候都用地沟油，假油给你。地沟油怎么来的？你们都知道哈，嘿嘿，你去看 internet 你就知道。你敢吃的话，我都不相信。你除非你是很多条命可以赔上去。有真的就有假的。当然连宗教的信仰也一样，有真的从神那里呼召出来的先知，也当然有假冒被神呼召的先知。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在他的书上他们他写的，他提出警告，若有先知擅自奉耶和华神的名说出神未曾吩咐他所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说话，那先知要被治死。若先知所说的话没有成就也没有效验，就是耶和华神未曾吩咐他说的向百姓所说的话，不要怕他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假先知生下来并不是假的，而是在他的服事当中，在他的工作当中，他是否真正按神所吩咐的话去说出神所要说的，而不是出于他自己内心，出于他自己的意念，出于他自己的想法而说出来的。因此我们按着他们所说的话来区分，就发现真和假。真先知所说的话是神在先知的心里面所启动的，那英文叫 bubble up， 就把它冒上来的，是神所启动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常常这些真先知有一句话出来，耶和华如此说。你去看，每次当真先知讲话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是因为神主动的启动他们去把神的话讲出来。那在旧约当中的假先知的信息是这样，是先知自己所想出来的，他被自己内心里面的情绪，被自己内心里面的思念，被自己内心里面的想法所激动出来的。所以英文有一句话，他们是这样 cook up， 把它煮上来的，是你自己把它，然后就 boiling up。 那就表示说他说的话，这些东西是经过他自己内心里面的搅动而说出来的。当然自己所说出来的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成分，也不会应验。这是我们在旧约当中怎么去区分真假先知。 当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祈祷先知的职分跟工作的时候，那么你也许你会问，到底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在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当中，耶稣花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去教训他的门徒和他的听众们要如何行在神的心意跟吩咐当中，而这些吩咐、这些诫命、这些命令都是神在旧约当中借着他的所呼召的先知们向神的百姓所宣讲、所提出来的教导跟警告。如果他们真正的按所神所差遣的先知所说的话去遵行的话，他们自然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可以进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中。但是如果他们不愿去遵行那真先知所说出来的信息，而去偏向听那些虚胡荒谬虚假假先知的话的时候，那么自然他们就如同这样瞎子被带领一样，他们就如同瞎眼的去带领瞎眼的，而一起掉到坑洞当中。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当耶稣说出这一连串的教导之后，耶稣才说出这个比喻，而且这个比喻是针对的12个门徒所说出来的。这些门徒们将来有一天他们要承担的责任是把整个耶稣那先知性的使命和工作他们要去完成，他们要把整个耶稣基督的教导跟有关神的信息是告诉那个世代的人，告诉世代世人，他们同样担负着先知性的使命和工作，而他们更是耶稣所呼召出来去完成神使命工作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当耶稣最后要升天的时候给门徒们的这样吩咐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他们的、所吩咐你们的都要告诉他们，教导的工作。那么要成为一个教导的人，如果他们的心中的眼睛不先被神给打开，不先去看到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不先去明白整个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计划跟工作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如同当时候的那些瞎眼的人，当时候那世代的法利赛人文士一样，是一群对神心意模糊不清、不清不楚的人，是一群排斥神在他们中间作为的人，他们的心眼是被蒙蔽的，是瞎眼的一群。自然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做的只能带领人进入到更可怕的光景当中，如同一个瞎眼的人去领一个瞎子将一同的掉到坑中当中。耶稣就利用当时巴勒斯汀这个地方的环境做成他的比喻，因为当时的道路不像我们今天一样，当时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高高低低的，在丘陵当中所开出来的路，而且路每个路都有坑洞，所以如果你不小心不谨慎，很容易就掉到路的坑洞里面。所以当耶稣说出这个比喻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场，当说在场的听众，你第一个直觉的反应是什么？可能你会说，瞎子都需要人来带领他，都需要眼睛明亮的人来带领他才可以走路，哪有可能他去带领别人，不要说带领明眼的人，带领瞎眼的人走路呢？所以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瞎子本来就看不见任何的路，看不见任何的地方，更不用说去走路。如果真的有瞎子去领瞎子走路，那会不会掉到坑洞里面呢？答案是 yes， 一定的。那么我们就十分的好奇，为什么耶稣对着门徒说出这些话来？仿佛在这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这些门徒们，你们的心灵的眼睛是否真正的看见？你们心灵的眼睛是否真正的明白，我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救主？你们是否真正的看见神在我的身上的计划跟作为？你们是否真正看见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看见我要去成就神救赎的工作？如果不是如此，那么你们跟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跟当时的宗教领袖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一群瞎眼的人，他们是有眼睛不能看见，有耳朵不能听见。如果他们真正能看见，真正能明白，真正能清楚，他们将回转到神的面前，得蒙医治，得蒙拯救，神的救恩就自然临到他们身上。而如今你们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当我们面对耶稣说出这么强烈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在约翰福音当中看到一段记载，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当耶稣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先知们、有法利赛人就想尽各样的办法去责难耶稣所行的神迹，而去挑战这位生来瞎眼而被医好的这个人。因为耶稣这样打破了他们宗教上的传统规定，耶稣在安息日把这个瞎眼的人医好了。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相当的遵守，绝对不能做任何事情。那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们就想出方法。你知道人总是很聪明的，神说当守安息日以为生日，所以人就规定了一些安息日的东西。哦，安息日只能做多少多远，那他们想办法，他们就投机取巧。因为如果你在一个家里面要走去另外一个地方，安息日大概可以走到不到一迈，这个距离。那如果你走太远，你就不能去走。那人怎么办？人就是拿一块毯子，然后带着几瓶水，那走到快要到一迈的地方，就把毯子铺开，把水拿出来，这就是我的家，你可以再继续下一个家，就这样投机取巧。哎，人就是这样子，很聪明的，你知道，上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哦，就是这样子，那这就是法利赛人，就会钻这种漏洞，那么自己把自己绑得死死的。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一并赶鬼，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看着你怎么可以犯这种大忌？当耶稣把这个人医好的时候，这群法利来人他们自夸，他们对神的话十分的清楚明白，他们看见，他们清楚知道，他们是一群对神的话语相当忠心、相当执着的一群人。但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你们是瞎眼的，如果你们真的瞎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还是说我们能看见，正表明你们是罪还在。而在这里耶稣就这段经文就正好说明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耶稣要他的门徒们把心灵的眼睛先打开，能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跟计划。而且当门徒对主耶稣基督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去教导别人。如果他们对主的认识清楚还不够，他们没办法去教导别人。所以耶稣跟着说，先生，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为什么？因为主知道他们的软弱，主知道他们的不足，而当他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说：“我们本来是瞎眼的，是你来了，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他们才有可能去明白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作为和计划。而这就是为什么神允许将要赐下圣灵在他们的中间，而让他们能明白真道，他们的心灵眼睛可以被打开，他们明白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常常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光照我们，使我们得以明白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不断地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神将那世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在你们中间，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使他们真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且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主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并且知道他与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就是耶稣告诉门徒的所要去做的话，当他们心灵的眼睛要先被打开，他们才能带领人去认识神。同样，这些话也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也是相当的重要。而跟着下来，耶稣就用两个实际的例子去说明一个真正被神打开心灵眼睛，而能够去带领别人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主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态度和表现。这两个例子当中，一个是对别人的，一个是对我们自己的。如果我们去看到耶稣说到，说你为什么看见弟兄的眼中的刺，却不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而这段经文在耶稣对门徒的登山宝训教训当中，我们看到同样出现。而这两个例子都一直在说明一些真正的事实，一个被神打开心眼的人，他永远第一个看到的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错误，不是别人的失败软弱，而是在他的生命光景当中，他到底是怎样的光景，而他可以勇敢而诚实的去面对他自己，面对他自己的失败，面对他自己的软弱，面对他自己的不足。他不是先去看到别人身上的刺，而是先看到他自己眼中的梁。这是一个谦卑的功课，也是一个自省的功课，这也是相当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往往当我们明白一些圣经，当我们知道一些真理，我们很容易去看到别人的偏差，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所在。耶稣要他的门徒们不要像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为什么？虽然他们知道一点神的真理，也经历过一些神的作为，但他们却忘记他们本身自己依然有一个巨大的梁木存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依然有一些问题存在。 而他们却先去挑别人身上的一个小问题。当然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门徒们你们不要去指出别人的问题，也不要去，不是要门徒们不要去说出别人罪恶跟问题的所在，而是当他们要去说出这些话、这些问题、这些教导、这些事实之前，你所要去的是先对面对自己，先对自己，你要先对有一个自省的功课，是否我这些功课，耶稣所教导的、圣经所教导的，我都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学会了，我是不是都已经去遵行的？否则的话，耶稣说，那我们就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这个字，在耶稣当时常常用来指责文士、法利赛人，跟当时宗教领袖。而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表演，是一个表演的行动。你知道表演的行动是怎样？在舞台上是一个人，在台下又是另外一个人。在舞台上大家看得见，你可以穿得很漂亮，或是这样表演，或是戴的面具，那么下面走下来就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当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很容易表演。所以为什么耶稣常常指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怎样？他们什么都能教导，但是却连一根指头动都不动。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我们里面有良木，但是我们却很容易去看到别人眼中的一根刺。良木跟刺是怎样？那个不能对比的。良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木材，刺是一个小木屑，这样子。耶稣在这里对门徒们提出警告，同样的也是今天对我们传道人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做教导服事的，或是 做教导工作的人最危险的地方。好像我们所讲的从来是为别人而讲，而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说，我所讲的是不是我做到了，我所讲的是不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可以去实践出来。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提醒门徒们，每一次的信息，每一次的教导，我们都应该摊在神的面前质问，主啊，这些话是不是我已经遵行了？这些教导是不是我在你的面前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的教导去做了？是不是这些话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了改变，产生了影响？有没有你的祝福跟你的生命在我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深深的相信，教会因着我们所传的、所教导的，产生生命的改变，神的荣耀跟祝福会临到我们的中间，神的名会被高举，自然能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可以在台上讲了一大堆，你可以向人讲了一大堆，但是你做不到。我们都像一群假冒伪善的人，求主怜悯我们。这是耶稣所说的第一个比喻。第二个，耶稣说到，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们，他说好树才能结好果子。那么好树从哪里来？是它里面的本质就是好的。耶稣要门徒们注意到生命的本质所在存在的地方。耶稣强调，你们要出去做见证，你们要见证神的真理， 而不单单只在你的信息当中，更重要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说生命影响生命，不是你讲什么，而是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怎么样的人影响别人，很重要。我可以口沫横飞，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人家看我的生活，看我的一般的为人处事，看我的讲话，看我的作为，人家说，那这个耶稣我不信了，我宁可不要信这个耶稣。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生命，也就是说，信息见证生命，生命影响信息。你讲的话见证你的生命，而你的生命会影响你所讲的话。每个人都一样，包括从我传道人开始，一直到下面的执事，下面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你跟人家交往，人家不是听你讲什么，人家是看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人，你在讲的话如果在不对你这个人的话，那你就这样假冒为善，人家就马上定把这个标签贴在你我的身上，很自然的，因为你讲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可以讲哦，要爱要爱，但是人家看你，你小气的很了，你要爱什么？人家就认出来的。所以这就是耶稣要门徒们注意的，你我的内心要完全在改变之后，被神，你的信息就有神的能力出来。你就看到在旧约先知里面，很多的先知他们讲很多话，但是他们这样，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在神的面前被神对付的。所以人家自然从你所生命当中所活出来的，你的说话，你的应对，你的行为，你跟人的关系当中，就可以反映出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本质，就可以看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人从他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人从他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是骗不了人的。即便我们可以把自己伪装得很漂亮，但是日久见真章，日久见人心。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不断地强调，我们要注意，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心要常常警戒，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发出？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耶稣到最后要离开世上的时候，他对门徒讲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耶稣要他们注意他们的内心的光，因为心会改变，会影响，会受到污染。而当我们的心常常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被神来洁净，被神来校正，被神来保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发出那美好的果子出来。所以当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被校正对的时候，我们自然教导别人的时候，别人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光景。而当我们的光景真是在神的面前，真的跟我们所讲的相对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所以保罗劝勉弟兄姊妹说，你们这样行事为人，要与怎样你们蒙召的恩相称，相对照。 不要到最后我们可以教导别人，我们忘记我们自己，到头来反而被神离弃了。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奉献，在教会里面侍奉，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事，到最后神说我不认账， doesn't account， 不算数。哇，我告诉你，那时候哭的都没办法。神说不算， ignored， 不算数。这就是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常常的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你们这些当教师的，你们要特别注意，你们知道要受这样更重的审判。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讲的跟我所做的不一样的时候，神将来有一天说，哎，你做什么，你讲的不对，更重的审判。哇，这是很严重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失了业，他没有工作，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样子做，他就跑去见一个年长的 老传道人，想要找一些答案。当他踏入这个老传道人的书房的时候，他把他心中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不满都说出来，所以他相当的激动，说我祷告了那么久，求神帮助我，但神却一点回应都没有。这时候这个传道人坐在书房的一个角落，只见他的嘴巴动了动动在说话，这个年轻人听不懂，听不清楚。于是这个年轻人就走到这个老传道人的位置旁边，对这个老传人说，你刚刚说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清楚，你再说一遍。这个时候这个老传道人嘴巴又动了动动说话，但是声音依然听不清楚。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就把身子靠近这个老传道人，想听清楚，但是他依然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于是他就要求说，你再说一遍吧，我真的听不清楚。这个时候他就低下头来跪下去，就把他的耳朵靠近这个老传道人的耳朵的嘴巴那里。这时候他听见这个老传道人说话，这个老传道人说，有时候上帝说话是用耳语，耳朵的耳，语言的语，耳语，说很小声，所以我想听清楚，除非我要靠得非常的近，我才有可能听到他的话。这次这个年轻人听懂了，这个老传道人继续说，如果你站得比上帝还高，那你自然听不到他的声音啊。谦卑我们自己，神能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神的真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眼睛被蒙蔽，需要你来开启，我的耳朵被塞住，需要你来开通，让我眼能看，耳能听，我心里明白之后，我愿意回转归到你的面前。这是神在每一个世代当中向我们所说的话，没有例外，就是这么简单。回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真的怜悯我们，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心中有太多的梁木，我们心中也被瞎眼所蒙蔽，我们看不见，我们不明白，我们还自以为我们什么都懂，还自以为我们什么都会。主啊，赦免我们，让我们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愿意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开启我们的眼，才 差遣你的圣灵，使我们明白你真理的奥秘，使我们能清楚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改变。我们需要你，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你，不要离弃我们，不要使我们离开你的面，用你的脸时常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正的清楚知道我们的不足，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你是那么爱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苏牧师为我们带来的